这一期我们讲的是那个再见爱人三嘛，但其实我们在录这一期的时候呢，就是刚刚才出了两集，所以呢看到的，我们也说看到的是非常早期和非常片面的一些情况。放这期之前的一个礼拜左右，其实都已经播到第四集了吧，现在是，对吧？
对，第四集了。
嗯，播到第四集，可能下礼拜就播第五集了。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必要就是在这儿补一个开头，也不是说给自己叠个 buff 吧，因为我们也不会去改后面我们说过的内容，我们只是想说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其实还是被我们言中了所以呢就是虽然它有点滞后，但是也不失为一种怎么讲迟到的预判，
对，
所以就补录这样一个开头。
好，开始了。
这是灵机一动的一期
那还是先录个开头吧，一会儿忘了。好，三二一，大家好，我们是性味晶晶，我是桃子晶晶。灵机一动的一期，
对，就是我们只是在八卦分享，说着说着就说，哎，我们既然就说了那么久了，不然就兴之所至录一期吧。
对，我刚刚把电脑关了，然后那个躺在床上，然后现在又爬起来把电脑开开。嗯，就是
要讲的是什么呢？
也算是热点吧，就是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再见爱人三》。这个节目其实现在应该是演到第二期还是第三期，但是其实我只看了第一期。
哦。
嗯，
我是你刚才给我发的那个链接里面其实讲了两期的内容嘛。
对对对，我也把那个看了，所以基本上我也算是了解了前两期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综艺它其实节奏还是有点拖，所以看这种集锦解说的其实最合适了，它会把那些就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 UP 主就是说 sense 足够好的话，它会把所有线索里面最重要的东西给你拎出来。
对对，
所以知道也就够了。
对对，
这个 UP 主你跳的不错。哎，
主要矛盾啊，还有那些就是对需要放原话的地方他都做了，可以的。
对对对对，没有，也没有自己的那种过度解读什么的。
是。刚才就是说到这三对嘉宾，就是这三对嘉宾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冲着傅首尔看的。
因为我你知道我是不看综艺的嘛，所以我其实我知道傅首尔是谁，也知道他是怎么红的，但是我其实就是不太了解这个人。
你老公也不看综艺是吧？
对对对，我们都不看综艺。
那你们会看日本综艺吗？
我们近几年其实也不怎么看，我们以前会看那个，就是我们以前会看一些，就是那种就专也不是专业性，就是那种手工类型的那种美国综艺，就比如说 Face Off，就特效化妆的那种
啊。Face Off 我好喜欢。我也会看，
我
会看那个。
我以前。
我会看那个厨艺大师
啊，对对对，那个厨房。然后我以前日本综艺就是在我喜欢的那个组合出事情之前，我看他们的综艺啊，就是农耕节目啊，种地开荒啊。
对，我之前
就是看这些就是很特别蓝领的综艺，就是只要看综艺都是那种特别蓝领的。
也是。我是很喜欢的，最近我还迷恋上了那个断刀的节目。
因为我们不是一起还看过那个克拉克森的农场吗？
对对，那个也很好看。
对，所以就是这些其他的这些就是非蓝领类的综艺我都是不看的。
我还是挺爱看综艺的。
我知道。
我觉得我看综艺的时候就是那个状态会跟工作的时候状态完全不一样，然后就会对我这个就转换状态有帮助。我工作状态进去我会有一点不想跟人说话。我会很烦别人在这个时候问我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我会觉得他就是无端端的侵入到我了，我已经沉入到的这个状态当中，硬要把我拉出去。我也很讨厌这样。但是如果是我主动的休息了，我开启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现在对于我来讲比较
白噪音吗？
不是，我就是说就是我就是暂停工作之后，我可能需要立刻 打开一个有声书，或者是立刻打开一个综艺节目，
嗯，
就把我转换到日常生活当中的状态中去。
嗯嗯，
我一般都是吃饭的时候什么的，都是这个时候看综艺。就除了吃饭的，
嗯，
除了吃饭之外，我不看综艺。
嗯
嗯，
哦，吃饭的时候我都在刷 B 站视频，因为我关注那些博主也够我看吃饭的时候看了。
所以就是在这个状态下看了这个《再见爱人三》，啊，
嗯，
这个综艺非常不下饭，我在这里奉劝大家，
因为看了以后会有点那个胸闷气短，对吧？就是他们就说我的，就是说观众的乳腺也是乳腺，是吧？
对，我的乳腺不支持，我不支持我看这个节目，真的是很气人。
嗯，
那简单说一下这个《再见爱人三》那个。这个新来的这个三期嘉宾怎么回事吧，那个第一个嘉宾我觉得就没什么料的是那个模特嘉宾，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是最简单的，就是最一目了然的，就是这个女方跟男方相识的时候，女方很年轻，大概是20岁啊，就是刚刚入行，然后那个男方已经是成熟的模特了，已经有一定成绩了，所以就有点就是老
方是演员，
是演员吗？哎，他不是这个。
男方是演员，男方是演员，是跟那个就是演电视剧的。之前不是还说跟那个谁一起演电，把谁那个动作太大，把谁打伤了吗？就是在演戏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那个力度。
啊，那我记错了。
嗯，
就有点，
女方是模特。
啊，
嗯，男的比女的大十几岁吧？对，
十几岁。
嗯
嗯，把女方带入行了，就一直是一个这个老父亲带闺女的状态，
嗯，良师，对，良师益友那种，嗯，领路人 mentor 导师，嗯，
女孩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对，女孩一开始甘之如饴，这个很好理解，因为那么年轻嘛，有一个老师又像父亲又像老师一样的人带着，其实是自己是愿意听这个建议的，
嗯，
我完全理解这个状态。但是现在呢，
甚至是我们再诛心一点，就是说所有找导师类型的男朋友的女生，我诛心一点讲，我不能说他们潜意识里面没有过一丝一毫在一开始想要走捷径能够让对方的资源帮助自己一点的这样想法，当然我觉得这个想法没有错哈。
嗯，对，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可能没有，一点都没有的，每一个找比自己年纪大很多，在社会上尤其是跟自己同行的这种导师型的，就是同一个行业种类吧，就导师型的这个男友的，没有一个最初的目的里面不含有一点这个元素的。
嗯，我觉得年长的那一方也是明白这个套路的。
对，年长那一方他也有他的需求，是这是一拍即合的。
嗯，
就好像哎，就好像我们之前说那个就是《恋爱幻城》里边那一对那个日本人，就是那个社长和那个女大学生，
对，
年轻社长和女大学生，
对。大树，
但是他们两个最牛逼的是，就是这两个人都玩套路，这两个人都不走心，所以他们一定会幸福的，你知道吗？
因为彼此能给彼此最想要的那个东西，其他的东西就逢场作戏，他们都遵守这个规则就 OK 了。
对，
嗯，
对，嗯，就是我会把这我会有一个非常歧视和侮辱性的称呼，就是称呼一个群体，这个词儿，我首先说。不是我发明的，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个很不好的词儿，所以我并不想在那个公开场合说出来。
是有点的，是有点攻击力，有点太广了。
嗯嗯嗯，就是说，所有的表扬真的都很耀眼，不管演技好不好。我们以前军训的时候就有那个。男同学和女同学们在食堂公众面前用播音腔演吵，也不是演，就是吵架分手，但是他们一定要表演出来，他们需要一个舞台，他们需要别人看着他们吵架分手，而且是很夸张的，是真的是那种，那种自己扇自己，然后女的抓在对方的衣，为什么？然后他说你就是不肯听我解释，张力十足呢，嗯嗯嗯。所以我看到那个男的用尺子，就是最后把那个女的拉下来那一刻，我觉得哇，这个演技是刻在 DNA 里面的，他有点像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对，他知道在什么时刻抖包袱。
对对，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嗯
嗯，
而且就是说这是一个，比如说像如何去是用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来象征一个动作。
对对对，这个已经刻在他的基因里了、
嗯、
他只是当时要耍那个帅、
嗯、
而他之后是否要负责，要负责到什么程度他是不想的，他只要当时爽了一下。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女生也吃这一套。
是呀、啊、
嗯嗯。所以这一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嗯，然后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女生她们现在不是都没选择要那个分手嘛，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当这个女生的那个事业发展到，就比方说当她们两个发展到那个傅首尔和老刘的这样的悬殊的时候，她们两个一定会分开的，嗯，因为这个女的一定会面临更好的资源，
对，
当。嗯，然后到时候这个男的，就是说，其实就像这个男的，那个现在说的，就是他担心那句话说，你现在是不需要我了，现在是不要我了，把我脚踢开是吗？是的，会有这一天的。嗯、
对、
嗯，
他们的感情基础跟傅首尔那一对不太一样，他们没有傅首尔那一对，就是相识于怎么说呀，就是并没有较为平等的互相扶持的那一段感情基础。
而且或者是那个傅首尔和她老公，他们本来就是只想做普通人。
嗯，
然后实现价值也是在普通人的层面上实现自我的那个价值，而选择做幕前的人，就是荧幕前的那些人，他们的那个想法，就是这一类人的那个想法，就是或者说我们说有表演性人格，强烈到要把这个作为自己志愿的这一类人，我不是贬低这一类人，这一类人很好，很多很多明星我都是就是仰慕他们，全身心的爱着，我也追星的，我只是说这一类的人格，这一类的人的人格和性格里面决定了一些，有一些决定了一些他们注定当不了普通人的因素，但至于他们在离普通人的这个路上就是能走到什么远，就是在他们离开普通人这条轴线去通往真正的 superstar 的这条路上，他们会卡在哪儿，卡在这两端的哪个位置就不好说了，这就是造化了。但是无论怎么说，他们主动的或被动的都是不想当普通人，都是会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
说到这个表演啊，我想问一下你的感觉，你觉得这三对表现出来的现在这个状态是真实的吗？或者说真实的占多少？
嗯，我不知道，因为为什么我不喜欢看综艺，就是说你不知道剪辑能够带来多大的威力吧。
对、
嗯、
对，
所以不管他们演的好不好，剪一个好的后期剪辑都能够帮上很大的忙，所以你其实就光从镜头里面给你看到他们的状态，你无法判断他们是演的还是不演的，或者是他们是演的可以给你剪成不演的，他们是真情流露也可以通过前后文的调整顺序或者怎么样逻辑歪一歪，就是断章取义一下，我们这种在以前很多反转的这种新闻八卦里面都已经看到过很多了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判断啊。
是是，咱们之前不是说了那个日本的那个恋爱换乘那一期吗？
嗯，
看完那个之后呢，我就又看了另外一个韩国的一个 gay 的一个恋爱交友的节目，那里边就出了这个剪辑的锅，他剪辑出来的呢、
嗯、
是看到比如说男嘉宾 A 看到他关注的那个人和别人好了之后，他的表情从微笑变成了面无表情、
啊啊、你跟我说过这个、
啊、
他是反着剪的吗、
啊、他是反着剪的，
反着
放、
嗯、
对，实际情况他是从面无表情到微笑、
嗯、
然后这个是怎么穿帮呢，是因为剪辑师没有发现，他把这个倒过来之后，旁边的人把就是那个就是正在喝粥变成了那个粥从嘴里吐出来、
嗯、
吐到勺子上，然后大家就看出来了就变得好恶心这种剪辑的问题真的是，就是你只能把它当做一个经过了大幅修改的那么一个东西去看，
你就看他们愿意呈现给我们看的东西吧，你就看编导愿意呈现给我们看一个什么故事吧，所以我们也只能就是说就着编导给我们的这个素材去评价，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就是一个评论而已、嗯、
对，我们只能就旧有的素材去看他做出一些感想。
嗯嗯，
那、
嗯、
这个第一对其实就没什么好说的，然后第二对就是那个网红吧，算是网红、
嗯
那个
哎，我觉得那个网红，我想说一句，他好适合戴帽子、啊，他不戴帽子，颜值和戴帽子差好多。
哎，那是为什么呢？是
他戴上帽子好好看哦。
啊，对，
不戴帽子好路人啊。
我觉得也还好，算漂亮了，算漂亮了。 他们那个问题就好具体，其实也不光光是那个问题啊，但是那个这前两期就他们俩反复说的问题，就是他们之前三年前办婚礼的时候出现了婚闹，
就是男方的一个朋友性骚扰了那个女方的朋友，就是伴娘，然后导致这个朋友在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这个道歉，就只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新郎，就相当于新郎跟伴娘道了歉，但是就是实施性骚扰的这个伴郎并没有跟伴娘有任何的表示，那反正就导致他跟这个朋友最后也没法做朋友了，就等于说就是这么一档子事儿吧。
心结嘛，耿耿于怀嘛。
嗯嗯，然后他们也没有领证嘛，其实。
嗯，
但是在一起也超过十年了嘛，这个，所有的这三对不是都超过十年吗？
这个我就不懂了，这个先办婚礼后领证，
在有一些地方，其实就是说，在有一些地方的这个乡里宗族观念当中，就是说那个，熟人社会当中，就是办婚礼的这个宣告更加正式，或者是更加重要。
嗯，
不领证可能会有一些更加现实的考虑，可能前几年比如说买房的这种事情啊，或者是别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嗯
嗯，就是先把这个昭告天下的仪式办了，
或者是说对于就是说仪式办了，其实他们在彼此的这个亲族或者是他们的熟人社会当中就已经结了婚了，而且他们可能就是说不到今天这个地步，可能也未必会跟所有人都说他们其实没有领证，因为我觉得所有就是说，住在一起而不领证或者是所谓的假结婚一定都是跟政策有关的。
嗯，对对，
嗯，所以这个人家也不好就是说到处去说嘛，对不对？
嗯，对，不管怎么样嘛，就是他们是校园情侣嘛。
嗯 嗯
到现在已经其实
在一起很多年，所以他们其实更没有那个就是说不领证的理由了嘛。
对，
嗯，明显看到这个女的是对这个男的有执念的，就是说即便闹成这样，
啊，
他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有点不甘心，就是有点，
对，当初追我追的这样，然后你对我这么好，就你现在怎么是变成这样？
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个不甘心。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不甘心，他的这个女生的执念在于说，我已经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时间，我就不信，就是我怎么就改不了你了？
你觉得是这样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
那这可能解决了我刚才想问你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个王睡睡，就这一对这个女孩叫王睡睡，
嗯，
就为什么她。如果他耿耿于怀这个婚闹的这个事情，而且已经三年了，到现在提起来还那么激动，还要哭，他为什么努力了三年之后还要再要求这件事情？我不懂。就如果是换做我的话，就是三年了，这么重要的原则问题没有解决，没有聊通，为什么还要在一起？我不懂。
嗯，我觉得就是说先抛开这件事情本身在三观和原则上的这个问题啊，我的看法跟那个演播室的嘉宾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会觉得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核心问题在于哪儿呢？其实是在于就是说这个男的表现出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当一个比如说当你面前摆着 一堆这个橡皮泥，表现出来任你揉搓任你塑造，我已经躺平了，就是说这么大的可能性摆在你面前，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这个诱惑去塑造改变另外一个人的诱惑，因为那个人已经摆出一副就是对啊，我按你说的改，你要我怎么样，我一字一字那什么。
嗯嗯。
然后呢那个女的又说不不不不不，我要你觉得，我不要你来迎合我觉得，我要你由内而外的自己意识到自己应该去怎么做。但问题就是他希望这个男的由内而外的揣摩圣意，领会他的意思，把他的精神吃透了贯通了，并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你觉得这个方式很熟悉吗？我们小时候很多时候被这样教育过。
是。
然后这个扭曲点在哪里？这个扭曲点在于就是说这个男的虽然看起来像一团橡皮泥任你揉捏，但是他又是一团散沙，他捏不起来。所以就是说这个女的就是你带入到这样一个状态你就很懂了，当你在玩一个橡皮泥，你觉得这个橡皮泥明明可以被你捏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但是你刚刚把它捏成一秒钟它又散了，你觉得不对啊，它明明是可以捏好的，因为它这么容易被捏，我为什么就是捏不好它，我还要再捏，这样越来越上头，越来越那个什么，他这个状态是不是很像我刚才那个形容，是不是很像展现出来他们两个现在这种互动关系？
是，这是为什么呢？我不理解为什么，是这个男的本性如此吗？他的性格他的人格就是这样的，还是说他这样做还有什么目的？ 还是说他看到他的妻子被他这么折磨他很爽？
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男的这个表现过于那个内化和那个过于消极，所以我无从判断。
因为我给你发的那个 cut 里边，就是他也剪了一些他的原话嘛，
嗯，
里面也有嘉宾对他的评价，
嗯，
就是从这个节目剪辑出来的有限的这些材料看，
嗯，
他的话都前后不一，我不知道是不是中间还剪了很多能够顺他逻辑的部分，
嗯嗯，
但是从他跟他老婆辩解的这个过程来看，他就是没有逻辑。或者说是他是心里边是有谎言没有说出来，
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没有复杂，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一看就是那个剪辑故意想造成这个男的就是说那个前言不搭后语，那个下一句话上一句话打脸的那种效果感，这一看就是没有一个人会智商正常的人会这么明显的说话，他一定会有其他的上下文的解释和找补的。
所以你觉得
尤其是上电视，尤其是你还是很有意识的自己在录一个节目，人都有那个防御机制的，你都说过了，没有一个人会就是会傻到就是就仿佛好像在镜头前就是说把自己最傻逼的一面表露出来，你觉得可能吗？
对呀，多多少少都是表演啊。
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剪辑把它剪成那样的。
嗯，所以你觉得这一对的女方就仅仅只是上头吗？你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吗？
我目前看来是这个样子的。我目前看来就是说她想让她老公支棱起来，她想让她老公成为男人，
嗯
嗯，但她老公可能就是个非典型的男人吧，因为她也说过这个老公的父母人不错嘛，挺好的，她觉得就是这样好的父母怎么能教育出这么一个怂蛋老公，
嗯
嗯，但是有可能是这个男的其实就是被保护的太好，或者是太软弱，或者是就是因为他给出的信息太少，我没有办法判断，我只是我能够看出来的，我刚才都已经说了，就是说我觉得她这个女的为什么不肯放手，为什么会看起来打引号的越来越疯，
嗯，
就是因为这个男，其实你也可以从这个程度上来讲，是这个男的这个态度把他逼疯的。
对，
哎，我可以了，哎，我又不行了，哎，你来捏我吧，哎，我其实捏不起来，就是这任谁都会疯的。
嗯
嗯，
现在网上的评论嘛，这三对儿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都是在骂男的。就不管是哪对儿，都是就是这个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女方，然后骂男的那一方，
嗯，
这三对儿有一对儿算一对儿。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聊月牙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就是说这个传统的婚姻关系的模式的本质就是吸血和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那本身在这个结构就已经不平等的关系当中，你无论怎么样都是吃亏的，是和更弱势的这一方，就不管怎么女的挣钱比男的多，不管怎么样，大家也说了，就是说如果你这就是老刘的所有的这个困扰，全职妈妈千百年来都在接受这样的事情，怎么没有人同情他们，觉得女的这样就天经地义，男的这样就委屈了，受不了了，对吧？就是因为本身这个结构是不平等的，那在这个结构不平等里边啊，女的稍微比如说反噬性的就是说拿到一点优势，大家就男的觉得怎么天要反了，世道要变了，哎呀，不那个要变天了，不行了，对吧？你本身结构就不平等，那你在这个结构不平等里面，当然怪男人还是怪的容易一点，因为就是吃尽结构红利的那一方嘛，
嗯，
对不啦？
嗯，我的理解，我觉得就是王睡睡他们这一对儿，我觉得可能他比上头可能还要更进一步，
嗯，比如说怎么讲？
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人也在彼此享受这个折磨的过程，
嗯，
就是这个男的，就是像你，就我觉得你形容特别好，就是他看着像橡皮泥，但他又是一个散沙，就是你能捏他，但是松手的一刻他又散掉了。他在这个反复的状态当中，其实他享受了一种，嗯，
你能拿我怎么样的感觉吗？
对，就是我又怂，我又认错，但是你又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他在享受这个。而其实王睡睡这个就是做妻子的这一方，他也在这个跟这个丈夫反复的这个角力当中，他也在享受这个过程，就是他可以随时随地发脾气，而且他每一次发脾气，他都认为自己有理有据。
嗯，说实在的，我没有那么认可，就是在这就是说你讲的这样的，就是说互相享受的这种，就是互相享受这种折磨的关系是有的，但是我说实在的，我没有在这两对，就在这一对当中，可能男的有，但是男的给到的镜头太少了，我无法判断，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女的可能以前有，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我看到的这两集里边的这个素材里边，我觉得她更多的是在跟自己较劲，因为她对那个男人的嫌弃和厌恶真的已经你是掩饰不住了，你再剪都剪不掉。
是，
就是说，但凡就是说，但凡还在这个扭曲的关系当中，但凡还有一丝享受的人，是做不出这个表情来的。我见过太多在扭曲的关系里边，就是一边吵一边那个甘之如饴的情侣了，是做不出这个表情来的。就是你他妈真他妈是傻逼，这个表情真的做不出。
对。
所以我觉得他一旦做出这个表情，我不觉得他在享受，他只是在跟自己较劲。你觉得呢？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态度已经厌恶到什么程度，他还怎么享受这个？怎么享受这段关系当中，无论是什么变态的那种来回关系和角力啊，不可能的。
你觉不觉得，如果他真的认为对方是傻逼的话，他自己也会反向的产生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
对，我是不是也是傻逼？嗯。
不是，就是他会不会产生这种优越感的？就是你是傻逼，我比你高，那我随时可以拿捏你。
哎，你错了，我觉得这个恰恰是我等一下想要，就是说我其实是就是刚才在那个电话里面跟你说的这三对的这个共同点。
嗯，
你刚才说的这个感觉在男人看女人当中是成立的，但是恰恰是这三个女人都太想成为女人了。
嗯，
你明白吗？
嗯。
他们是不没有一个女人会希望自己的男人，我不说是老公还是伴侣啊，那个男人是傻逼，
嗯、对，
懂吗？
这个我明白了，你说的没错。
没有一个女人会觉得，就是说自己的老公是傻逼这件事情能给自己带来优越感，但是男人会觉得自己的老婆是傻逼这件事情是能给自己带来优越感的，这就是差别。
哦，翻过头来说，那个就是那个模特跟演员那一对哈、啊
嗯，
我觉得这个那个男的的喜好，我就有点不寒而栗。我觉得
男人的喜好就是我之前说过的那个，他隐隐约约，但是我们那个老师没有那么变态啊。
嗯，
就是说我隐隐约约讲过，就是说我那个绝交的那个金牛女和她的那个在大学时候和我们老师谈恋爱的那一对嘛。虽然金牛女利用了这个假象，就是说编造了这个。所谓的就是说他被控制的那个不行了，最终要离开他，但其实他用完了以后甩甩屁股就走，但是不得不承认在他们的关系里面是有那么一丝 但是很轻微啊，远不到这一段这么那个，是有一丝很轻微的皮革马利翁的，所谓的芭比娃娃就是皮革马利翁嘛。
嗯
嗯，
对，
是有的。我觉得这个你亲手按照你就养成，你换成养成系大家都懂了，养成系的诱惑多大呀。
对呀，
谁不想自己养一个小女友玩玩呢？
嗯，
那白幼瘦的审美又是怎么来的？归根结底不还是养成系的乐趣实在太大了吗？
嗯，哎，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生理上不适。我就看着那个男的的那个嘴脸，我都看着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嗯嗯，而且他实在太表了。嗯，他的每一步都很表，每一步每一个皱眉，每一个表情，每一个说话的那个低沉的声音，每一次那个眼睛那个从镜头上移开往下看，哇，这个套路都好熟悉啊。
对。
嗯
嗯，好吧。
嗯，
嗯，然后就是说其实我最关注的是傅首尔这一对。
嗯嗯，
我看这个节目也是刚才说的，也是为了傅首尔嘛。
嗯，
因为毕竟是最熟的一个，
那你给我介绍一下，就是说傅首尔这个人，他的职业，他的工作能力，他作为一个辩手，他的这个闪光点和他那个就是成功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个过，我因为是不了解，你给我说说呗。
哎呦，他就是会骂人嘛，
嗯，
就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会骂人的人，
嗯，
啊，就是感觉他从来不吃亏，
嗯，
就是没有人能够在嘴上赢得了他，包括他后来就是参演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啊，他所有演的这个角色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就是
金句频出，就是怼到你没话，骂人不带脏字儿，特别会说。
对，就是如果说真的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人这么跟你对骂的话，就是我可能会就是忍不住笑场，就是因为他说的太有意思了，他虽然是在骂我，但是他又金句频出，又那么有意思，我可能。就是忍不住要多听他是怎么骂我的。
嗯，
他一开始他应该是什么，是作家编剧之类的，也是从事这样类似的行业
编辑什么，他也是上班嘛，对吧？
对，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编剧，因为他说过他之后要做编剧和导演，这是他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
嗯嗯，对对，他之前也是上班，然后后来就是参加了奇葩说这个综艺节目，就一下子作为辩手来讲就被大家熟知了。
嗯，
他就是攻击力很强，所以他在这个综艺节目，就是在奇葩说里边树立的这个形象，他是非常有主见的。
但是我恰恰觉得，我先打断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这个描述里边，我有一个不同意的。就是说我不觉得他攻击，就是说他很聪明，他金句频出，他很厉害，他很有语言天赋和才能，这个是毋庸置疑，但是我不觉得他的打引号攻击力有多强，因为他的所有的包括他现场怼那个谁，就是刚才说那个王睡睡的那个老公，就是那个昏闹的怂男，他经常怼那些虽然听起来好像很犀利很那个，但是他所有的这个话其实是给男人留了面子的
啊，对，
其实是在给男人支招。
嗯，
所以他比起杨丽，比起那一对双胞胎姐妹，那对双胞胎姐妹叫什么？我很喜欢的，就是跟杨丽同期出来的。我们就光说犀利程度，光说真的不是那么给男人留面子这个程度上，所谓的这个攻击力，就是颜悦他们和那个和杨丽远远超过傅首尔。其实就像你说的，你刚才说为什么会觉得他骂人有趣，你甚至能笑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打到你的点，你还能笑出来。但是他真的就是说挖到你的那个痛点，他说的再有趣，你都是笑不出来的。
这就正好应和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这三个女人到底她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女人的这个。
她们就想成为就是标准答案里面的好女人呢、啊。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这个问题是现在的那个男人。要他们成为标准答案里的好男人也有点力不从心了，在如今的社会里。嗯，
对，我就一开始看这个节目看第一期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傅首尔她老公就老刘嘛，
嗯，
这老刘好作呀，
嗯，
就我不明白他在不满足什么。
嗯，
虽然我依然是从这个节目里边了解到他们生活的一点片段，
嗯，
但是我就觉得
我想说一个例子，但是我不会说的很具体，我只能就我认识的有一对女强男弱的这个夫妻，我不能讲的更多了，我只能说这个女的比那个男的赚的太多太多，就相当于他们在节目里面说当女的拿出1000万的时候，男的说我挣800块是不是对这个家有作用，可能比这个差距还要大。
嗯嗯，
就是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男的趁女的在外地工作的时候拼命的嫖娼来照顾，
这个我相信，嗯嗯嗯，这个应该不在少数，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很有可能在这样家庭结构下的男人都会做这个事情。
嗯嗯嗯
嗯，所以，嗯，你的意思是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说男人？
我没有在那个暗指说这个傅首尔的老公。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只是说到，就是说，你说他这个他其实他在我觉得他老公有点像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习得性无助，他现在在这个权力的这个倒错下，他失去了就是说如何做一个男人的这个主心骨和定义，他失去了对自己的定义，所以他就迷茫了呗。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说你但凡一个嗯，也不是说但凡一个，我觉得这话说的不对，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他跟另外一个男的，就是那个男演员他们有两个有一个很共同的点，在节目里面都说了，他们都是跟着女方到了上海来工作，女方都交到了朋友，但他们就没有交到朋友，他们的生活就是越来越封闭，对吧？那个傅首尔的老公就在家带孩子嘛，相当于
那个演员叫老纪，好像是
啊，纪什么？反正那个演员就觉得就是说那他说他女朋友就他老婆还经常就是说和朋友孤立他，但是因为是他在那耍脾气嘛，就相当于女的换了环境以后，很快的就是说融入了一个新的社交圈，而男的就被孤立了。那我觉得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一定不是全部的原因，但是一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男人换了，就是说因为阳性的力量我们说过很多次，他本身就是应该向外的外向的去探索的，就是去行动的，是做了再说，就是这是一个阳性的力量。那从本能来讲说，一个男的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他理应比一个女的更快的去走出去，去探索这个城市，去探索周边，去那个 就是去交新的朋友，去拓展自己的那个什么，或者去哪怕吹牛逼好像乱七八糟，对吧？
对对。
但是为什么这两个男的看起来有手有脚，家里还那么有闲钱，对吧？不管这个闲钱是不是他老婆带来的，
是啊，
没有去有那么多时间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呢？
嗯，
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跟别人介绍自己，你知道吗？别人说，哎，你交个新朋友，别人说，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靠老婆养。哎，我是个演员，你拍过什么戏啊？哎，说出来不知道。哎，但是我老婆是谁谁谁？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谁谁老公啊？你懂吗？他这就是阻碍了他们去拓展朋友圈的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我不能说这是唯一的理由，
但理由之一，
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你想想吧，你想想看，男人最雄性最在乎的是你想想，你出来交朋友一定会面临这个问题的，哪怕第一次不问。啊，你打扮的就是这个男演员，也健身，身材维持的很好，打扮的光鲜亮丽，哎，又不用天天上班，天天出来玩，哎，你是干嘛的？你说出来，别人。你其实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就是说你我自己觉得啊，你也可以说我装外宾啊，我自己觉得你说出来说啊，那个我虽然工作，但是呢家里是靠老婆养的，如果你这个话说出来，对方觉得你是个小白脸，你就可以直接跟对方绝交了，你跟这样的人交往什么？但对方如果觉得是哦我能理解，然后但是我不在乎，我觉得你这个人还可以交往，那我们就抛开这个层面，我们继续在共同的爱好之下，再或者在什么情况下继续做朋友，哎，这你不就拓展了一个朋友圈吗？你无非就是可能会遭遇一些就是说对方把你当成小白脸的挫折，那对方就是傻逼啊，有什么好说的？那就比如说那女的天天都在遇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漂漂亮亮女的走出去，你打扮的好一点，然后你又不用上班，你出去第一个认识你的说，哎，你是干嘛的？我不用上班，哎哦，那你是出来卖的，你是背后有金主吧？你是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外围的吧？一定有人这样想的。那这样的想，你这样想你的人，你还跟他做朋友吗？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为什么放在男的身上就不成立了呢？
所以就是从这个社会角色来讲，就是男人完全不能放弃自己外显的阳性。力量是吗？
不，我就跟阳性力量只是我刚才举个例子，我现在说的是社会性跟阳性力量有什么关系啊？他当然他应不应该放弃自己的阳性力量啊？他即便就是我们用世俗的语言来说，即便他是在做小白脸的，即便是家里蹲的，这阻碍他那个发展阳性力量了吗？阻碍他出去玩了吗？阻碍他出去运动了吗？去交往朋友了吗？去参加活动了吗？去认识新的人了吗？阻碍了吗？不阻碍啊。
对呀、
啊。
所以这两个人、啊、所以这两个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哦天哪，我为什么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一大堆你完全没有听明白？
我听明白了，可是我觉得就是、
哦、
那
阻碍他们的就是那些男性，就是这个社会性的男性尊严，而不是动物性或者人类性的男性尊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明白，可是我觉得如果就为了这个的就好傻呀。
那我现在要说你装外宾了，或者
是 我不是装外宾，我是觉得，
那我们都不要说东亚社会了，那你就说西欧社会，有好多人是在决斗当中丧命的，那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决斗？为的是什么？也是面子啊，也是男性尊严啊，虽然可能层面不一样。
可能对于我来讲，很难想象，就是完全就是完整意义上的男，就是社会男性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嗯嗯嗯、
就对于我来讲，就是这有什么好坚持的呢？
嗯，
我可以去想象，可以去体会，但是真的让我去换位去思考，这对于在我的思想当中，这绝对不是一个两难问题。
嗯嗯，所以你看，其实这是你的局限性，也是我的局限性。就是我虽然能够看得很清楚，我现在就直接抛梗嘛，我说这三个女人的困扰，在我看来问题就是说，她们真的想做一个好女人，她们真的想做一个好妻子，不管她们怎么说的要独立，怎么说的是说我不需要平衡，为什么我要被问平衡家庭和事业，我为什么非得平衡？虽然她们在问这个问题、
对，
但是他们依然想要，其实他是想要平衡的，
是
他是想要把事业做好的同时，然后又后院那个老公也是好好的，
嗯嗯，
老公也是爱他的，
嗯，他虽然把这个魔法说出来了、
那个，
但是这个魔法并没有破除。
对，然后那个模特也是，他既希望说我独立了，如果他现在这种关系让我窒息，但是问题是，当这个男的对他展现出霸道总裁那一套的时候，他不要太开心啊。
嗯，对啊。
所以我就说只有那个反而只有王睡睡那一对，因为那个女生年纪小，她还没有就是说要想要就是说她还没有理解到就是说做一个好女人或者做一个女人的这个标准或者是什么是什么。因为首先因为她的男人还没有成为男人，她得先让她的男人成为男人，她才能反射自己要不要成为一个好女人，这个她那一步还没走。而另外那两对都男人都已经早就在这段关系当中成为过男人，对吧？那个人家的老公曾经也是家里的另一半顶梁柱吧，那个谁傅首尔的老公，对吧？一起挣钱，一起买，想要买房子嘛，一起照顾父母，一起生孩子，一起育儿，这都是很重要的那个一环嘛。
嗯，心理学的角度讲，王睡睡还没有从他的伴侣身上投射到自己最想看到的那个完美的形象，
对
他没有找到呢。
所以这也是他纠结，他放不下，他那个跟自己较劲的原因啊。
他必须得把它捏出来，捏出来之后再看，
看见自己。
对、
嗯，
他现在连自己什么样子也看不到。
就是说，他因为对方没有变成他想要的样子，所以他就不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一个就是说完美的自己是什么样。所以这是他们两个现在最大的问题。
嗯，
所以我就说我就说你的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两个的这个视觉盲点是一样的，因为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不是问题。
对，所以我看到那个傅首尔跟老刘的这个纠结，就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没有什么实际问题，我们那个甚至可以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也可以，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俩的这个问题好像非常难解决，就是他们虽然说并没有实际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我却觉得他们所说的这个问题才是最难解决的。
他们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在于男的以为这段女强男弱的这个婚姻让这个男的快要枯萎了，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力消磨殆尽了，他没有做事情提不起任何的兴趣了，所以他不是有80%想要那个离婚的这个意愿嘛？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那个节目里傅首尔不是也问了吗？问老刘，就是说就是你想要做的这个调整不能在婚姻里面做吗？就是我也想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离婚你才能觉得你可以变得更好，我也不理解这个事情。
不是，他只是因为他只是想要换一个那个，他只是想要那个对标的对象消失，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是理解，可是我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他已经上了这么多综艺节目了，就是他永远摆脱不了傅首尔的老公或者是傅首尔前夫的这个标签，他永远无法摆脱这个无用的男人的这个标签了。
嗯，但是啊，我要说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很诛心的假设，但是完全是纯假设啊。
嗯，
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女人会对傅首尔的老公这样的男人表现出同情和怜爱和同理心的。
是母爱吗？
就是、我好懂。
是母爱吗？
不一定，就是另一种，另一种慕强。你现在看来，你现在看来，这个傅首尔的老公是一个绝对的弱势。但是就是他，是一个，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爱情万岁》里的徐峥。他比如说这个男的他在市面上已经是一个，如果他离了婚，他在市面上一定是一个特别抢手的再婚对象，分内财产分完了，然后他已经有一个儿子了，他肯定就是说在剩下的这个婚姻里边不会再有育儿的焦虑，也不会再对自己的就是说后面的那个婚姻里边就是有一个就是迫切的这个育儿的这个要求。然后呢他又居家又有了这么多年就是家政生活的这个经验，对吧？就是而且他已经就是说就是等于说我们说的难听点，伺候过这样的老婆大人，那他接下来他在这个小娇妻里面稍微疼人一点，对那种就是说层，不是说层级了，就是我们说每个人的这个段位都不一样，对于段位更低的更缺爱的女生，这样的男人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你想想看，条件不要太好。
所以其实老刘的弱是傅首尔对比出来的，
不不不，不是傅首尔对比出来，是钱对比出来的。
嗯，
傅首尔在他面前很正常的，
对呀、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咄咄逼人，他们夫就像一对普通的老夫老妻，就是钱对比出来的。
嗯，
没有别的。
嗯，
傅首尔不要太照顾男人的情绪啊。
是我感觉到了，他说话留着分寸的。
就是说，有很多这个傅首尔特别像那个，嗯，我虽然说王熙凤也不太对，就是其实他其实很像那种，就是嗯，我们所熟悉的，就我又要说了，我们文化当中所熟悉的标准答案的这个好女人，就是尤其是南方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对，
当家主母吗？
不要不不不，我们就说张兰
啊，
懂了吗？
懂了，
秒懂吧？
嗯，是
嗯，能力强不强？多么牛逼！一个人白手起家建立一个帝国，
是
光从这个能力上来讲，
嗯
嗯，但是呢，嗯，
等
不用再说了吧，
嗯，
但是我们只是说姿态和吃相上肯定是不能类比的，我们只是就是在这里做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类比啊，可能人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那个过分的代号入座啊，给自己叠个 buff。
嗯所以其实聊下来是我出了问题，
恰恰我跟你的局限性是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对他们产生同理心。
嗯，
就是因为在我看来，比方说在一段女强男弱的这个关系当中，如果男的心态出现了偏差，我觉得在人和人之间交往当中，比方说我有一个 好朋友，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我有个好朋友，我们比如说以前家境差不多，大家在一起玩，然后呢我家突然暴富了，发达了，社会阶层一下子跃升了，对吧？我住2亿的豪宅了，他还在那个住平房。但是假设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过了几十年没有变，我们依然有话要讲，我们依然可以玩在一起，我们依然可以，我们对食物的喜好一样，我们依然可以一起去吃我们喜欢的馆子，这一点没有变的话，在这个层面上我是会依然会照顾他的感受的，依然会花精力去维护这段关系，但并不代表着我要迁就他或者讨好他，我也不希望他来迁就我和讨好我。我看待这种关系跟我看待所谓的夫妻男女关系是一样的，如果我做好了我这一部分维护我们之间的感情，普遍意义上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喜爱和感情，那么你还有心理不平衡，那么这是你的问题，对不起，我做好了我的，你应该做好你的，不然我真的帮不了你，我没有这个义务。如果缘分只是就是只能到此为止，我只能怀着遗憾说再见，所以我没有办法共情这些女的，就是为什么觉得好像自己比老公强是他们的错，
对，
为什么一定要男人支棱起来，我真的不理解。就是觉得我不可理喻的可以去听一下上一期啊，就是我的那个性别取向有点奇怪。
嗯，对，所以就是我就是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最大的问题不是看这几对的问题，我是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就不理解为什么要在这个事情上耗这么多精力，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嗯，
就是你何必要这么做呢？就觉得他们、
你知道吗，我们两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都把老公当成是同性的，所以在同性和同性的问题上不存在这个问题。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对对对，就是从基础上，从第一感官上，我从来没有把对方当成第二性或者第一性来看待。
对对对对，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第二性来看待。就是说他们三个的，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困扰，就是这三位女性的困扰，都恰恰是因为他们想做女人。但是一个女人想做女人有错吗？没有错。所以我还是要骂男人。
是啊。
因为你看，你们的女人都那么努力的要做一个女人，你们就不能支棱起来做一个啊？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尽管对吧？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世道很难，但是你们的伴侣们都已经这么支棱了，你们为什么不能支棱？
对，对，
大家都在加油，你为什么不能加油？
对，就既然都要要求，那大家都要公平的要求。
对啊对啊，就他们真的是在做传统意义上的，就是说希望老公是一棵参天大树，不管自己是缠绕在上面的藤蔓还是站在你旁边的小白杨啊，但是他前提都是老公是一棵参天大树。 就像我最早说的，没有一个女人会觉得自己的老公傻逼这件事情能够给自己带来优越感的。那你们就做好参天大树呗。很难吗？是很难，但是请加油做呗。
能做到的人太少了吧。我说 我很悲观。
我说关我屁事，是你们自己的功课。大家都在努力的生活。
那其实要照咱俩这么聊的话，这个综艺节目其实是这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的。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这个综艺节目可能还算是质量比较高的综艺节目了吧，我觉得。
嗯，是。
他就是说这个综艺节目当中所呈现的这个问题，确实就是说像我前面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就提到了一个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对吧，我们如果说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这个生产关系就是跟不上了，甚至使这个生产关系变得落后了，那么男女关系也是一样的。
对，
嗯，就是说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已经不能，就是在这两年已经越来越不能被无视了，就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当然有它存在的意义。
嗯，是。可是我发觉不光是在这个节目，也就是在我的身边当中，有很多夫妻或者情侣，当他们这个生产力跟生产关系彼此不匹配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出来的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离婚或者分手，或者是搞外遇。这个也是让我不理解的，就是当然搞外遇或者是离婚分手很简单了，你随便就可以做，就是你不管是你姿色再平，你是这个男的，你不管怎么样，其实你出去找个外遇跟人家暧昧一下，这都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
因为简单呀，因为容易啊，这不就是你就是这跟看短视频是一样的，你能在最最短的这个时间当中这个获得心理补偿啊，得到满足啊，
就是用最小最微小的努力达到最大的满足，最及时的满足。
不用努力啊，出去嫖娼要是努力吗？不努力啊，这跟努力有什么关系？
就走出去花钱啊，
这算什么努力啊？
所以就是最简单的呀。
嗯，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嫖娼是一种方式，就像我刚才说就是说的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说一旦发生变化就立刻分手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方式，这就是相当于这就是一开始就想好的，就相当于说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这样是可以类比的，就比方说这段关系从一开始两个人对这段关系的认知的底线就是摆在那儿，就比方说有一个人比如说特别特别严控，我的底线是如果你一旦变丑我们是真的不能在一起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就分手了，没有什么好挣扎的，因为这是我的底线，我的标准就摆在这儿。所以你不能怪我没有努力，没有努力吧，因为这个事儿我没得谈呢。那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旦老婆比自己强了，他要出去被别人白眼了，这个也是没得谈的，那就只有这分手一条路，对大家都好。这样讲你明白了吧？
我明白，可惜这个标准不会摆在明面上。如果能摆在明面上的话，
我觉得这个标准不需要摆在明面上，
大家都心知肚明是吧？
当然了，那为什么不然有好多那个，为什么这个社会上还有好多那个男的出轨，女的或者是 女方的父母都要说，哎呀你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啊，你是不是那个最近疏于等等，就是你是不是那老公出轨怪女人没魅力嘛，怪女人没做好嘛？你觉得这个是放到台面上来说的吗？不是啊，但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吗？是的呀。那就是 那为什么就也有很多人同情傅首尔呢，要不是同情傅首尔的老公呢？那就大家觉得一个男人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是不对的啊，这个也是可也是不是放在台面上，但是人尽皆知的。
嗯，
因为社会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觉得说，哎，那我突然之间陷入到这个关系里边，我变成不对的了，我怎么能不对呢？啊，那我就当然就离开这段，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段关系变成错的是这段关系了，我只有离开了这段错的关系，我才能对呀。
嗯，
这个逻辑你懂了吧？所以他们在做一件对的事情。
对于我来讲，就是对于我来讲，如果这段关系掺杂了这么多隐形的条件，虽然它是摆在明面上的，我可能就不想要这样的关系。但对于我，
哎呀，异性恋的世界是这样的啦，大哥。
好吧，就好烦。
对。所以就是但是你就话说回来吧，就是说看似我们就是说好像掌握了两种这个性别的感受，但其实我们就又被卡在两种性别当中，就是拥有了一种独特的狭隘。
对，
嗯，
对， 看似两边都能游走一点，但是并不能完全理解那个完全的那个状态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一期狭隘的评论，大家听听就算哈。
对，是是是，
好
是好，这一期的收获就是让我了解到了我的狭隘性，就是又一次让我了解到了我的狭隘性。
这个我早就了解到了，我还并为此困扰着，一直想突破这个狭隘呢。但是好难。上一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那你会不会就是觉得那个我讲的有点太快了？
还好，就是我是有点担心，因为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就是我还想跟你讨论的时候，还想一来一回的时候，我很担心你一下子就是把这个问题看得太清楚，一下子就把结论说出来了。
那你跟你的那个朋友之间，你们是怎么一来一回的讨论呢？你给我学学怎么说的呢？应该是
对，因为今天正好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就是我跟我朋友也聊到这个问题，我们都看综艺节目，就正好聊到傅首尔的这个事情。而且还套用到了今天正好是你提出来的那个生产力生产关系那句话，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是我说出来的，然后他问我这个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说他俩就是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不匹配啊，这个傅首尔跟老刘。然后我那个朋友就问我那个朋友是一个女生哈，他问我那是不是应该傅首尔停下来就是等一等老刘呢，让他追上来让两个人平衡一下呢。说凭什么，我说凭什么样女人停下来让这样才能让男人追上来，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你看女人有时候就是说要更加急切的证明我是站在男人的阵营思考的，我是在替你们考虑的，就像那个嘉宾不是说因为女的从小被教育到要去体察，要去接纳别人的情绪并做出支持性的反馈。
是，对，他这个说的很好的，他这个说的，他这次请的这个这个学心理学的这个嘉宾比上之前的那个要好很多，就他可能理论知识更强一点。
那然后你继续讲呀，那然后那个你抛出了这个凭什么的这个观点，那那个你的女性朋友是怎么回答的呢？他怎么回应的呢？
他就说那这个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就不解决吗？那如果说那个傅首尔继续往前挣的那个钱越来越多，事业越来越好，那她老公不就越来越闭塞了吗？那这个婚肯定是要离的呀。我说如果他们两个人还有爱情，如果他们俩还在乎彼此的话，完全可以有另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可以讨论呀，他们可以花时间来讨论呀，他们可以发展出另外的交集。如果说因为他们在节目里也说了他们之前生活是有交集的，他们都在为这个房子努力，在为共同这个更好的生活努力，还要为这个孩子努力，他们在那个时候的这个生活是平稳，
劲往一处使，
对，他们的劲儿往一处使，这是他们自己的原话。那么现在为什么没有交集呢？那如果说这个生产力已经发生了变化，生产关系还停留在原处，难道就要把这个生产关系破坏掉吗？不能发展出新的生产关系吗？
发
展出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如果我很在乎这个朋友，我为什么不能开发出新的爱好？我看他们俩应该都是爱吃的吧，虽然这个稍微有一点刻板印象，我觉得他们俩都应该是爱吃的。
起码能吃到一块，起码不像那个谁，那个王睡睡和她老公睡也不睡，分两床睡，然后吃也是一个做饭一个叫外卖，他们两个是没有任何的共同点。
对，就是哪怕他们聚少离多，哪怕他们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他们难道不能这个共同发现都爱的
分享一些就是说彼此都在意和喜欢的东西嘛，对吧？
对，就是生活是要不断发展的，人也是要不断发展的，你这个傅首尔他的工作事业发展了，那你们的兴趣爱好你们共同的话题也要发展呀。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就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其实他们都还是想做一个好女人嘛。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刚才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就是前面录节目忘了说了，就是傅首尔在这个节目里面有一个很关键性的话，就是说这个问你是不是，这是不是你憧憬中的婚姻，他说不是他憧憬中的婚姻，但是这是他能遇到的最好的人。
对，我记得这句话。
那不禁要问， 什么才是傅首尔憧憬中的婚姻？
那
他憧憬中的婚姻一定就是千万 无数的少女在情窦初开的时候为自己描绘，当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文化给他提供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那种完美的这种婚姻的一个模板和一个画卷，就是用一句话来就是说白马王子来迎娶他，从此 happily forever。生活在伊甸园里边，男的高大帅气多金体贴专一爱很久，每天都说，然后他还说过他老公不说我爱你嘛，每天亲吻着你起床，在你的枕边说爱你，每天夸你很美，像杜拉斯的情人那样说，尽管你已经老去了，但是我更比起年轻时候的你，我更爱你老去的容颜。这是憧憬的，这是憧憬的婚姻，我敢保证这就是标准答案。
对，
因为这是每一个女人，每一个想成为女人的人的标准答案。但是这个答案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答案的。首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很久不变的东西。那既然傅首尔有这样的一个底色在，那他还是一样的，他们三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老公能够支棱起来。
嗯，他们还想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象的模板的那个样。
那我觉得就是在顺直恋的婚姻当中，女人已经支棱成这个样子了，男人真的应该支棱起来啊，除非你们不是顺直恋，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当中。
嗯，就大家都往模板套嘛。
对，
好吗？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就幸福了吗？
对，这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就是劲儿往一处使了。他们劲儿往一处使也是使在一个特别模板的，对吧？
对呀、
小房子换，因为生了孩子，小的房子要换更大的了，
要挣更多的钱、
要挣更多的钱，父母也要养老，
对、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幸福的，
是，
所以是模板出了问题，你们就、你们商量好自己要过的模板啊，就大家一起不就好了吗？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这是我们的狭隘的看法，
对对对。
好，
那
成站着说话不嫌腰疼。